history with defense-related.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香港特首呢，林郑月娥4月4日宣布退休，不再参选连任。香港政务司长李家超4月6日宣布请辞，同时呢，宣布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4月9日，获中央政府批准辞去香港政务司司长职务的李家超正式宣布参选下届行政长官。在还未正式公布政纲的情况之下呢，目前获得过半数的选委提名786位，成为历届特首选举中最多获得提名票的参选人。在4月3日到4月16日的这个提名期内呢，目前没有其他人宣布参加5月8日举办的香港第6届特首的选举。舆论呢普遍预计李家超将作为北京内地的唯一候选人，轻松成为香港国安法和新的选举制度实施后举行的首次行政长官选举产生的下一任特首。舆论认为李家超呢比林郑更差，但是为什么北京、香港建制派和香港四大地产商一起看中他？这次特首选举为什么北京搞让李家超唱独角戏的澳门模式？北京让一个警察头子当香港的硬特首，他要借此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号？这是我们今天呢要讨论的问题。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呢陶杰先生，陶杰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陶杰先生呢是香港的畅销作家、时事评论员目前在欧洲。那么我们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刘梦熊先生。刘梦熊先生好。
小平好，各位听众好。
刘梦熊先生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来自香港。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关注一下林郑虽然他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两位嘉宾可以简单谈一谈，就是说林郑呢他不寻求连任任期到6月30日结束。名义上呢他说他要考虑家庭，但后面呢是不是有什么说不出的苦处陶杰先生。
这个考虑家庭当然不是真话了这个是又由于他最近这个在香港这个 Omicron 这个疫情呢，他被指为拒绝全心全意坚决执行动态清零，而被指为这个抗疫无力那么确实最近这几个月他对于这种由上而下的所谓的动态清零加在他领导的香港特区身上，他是表达了某种的不满的，是有抵触抗拒情绪的。那么也导致这个香港曾经一度出现数以万计的确诊，那么有2-3千个老人呢死亡，到今天呢下降到几千了。但是这个所谓的全国一盘棋，那么你的林郑月娥虽然的以前呢就给这个中国立下汗马功劳什么立国安法啦，把这种民主派全都抓进监牢啦，搞掉了这个什么黎智英但是你最近这个抗疫这个问题干得不好，做得很有问题，所以呢就趁机就把它给开了，把它给换了这些所谓的什么要家庭什么，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是一般的套话空话，也是假话
那个刘梦熊先生你怎么看林郑呢这一次呢以家庭原因宣布他不连任了他在这之前呢就一直有人说他干不下去，这是发生在新冠之前你怎么解释？
根本上来讲呢，他自己说去年这个春季的时候已经向中央表达了不会连任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这个东西来讲呢，我们只能是半信半疑。其实啊，他做这个特首啊，这个四年多来，首先在2019年的这个3月的时候，当时中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发展规划，林郑却是正路不走，走歪路，没有抓住个经济民生大湾区的建设、经济转型这个首务，确实是搞了逃犯条例的修订。后来呢，就是激起了这个香港这个市民呢、啊，觉得他这样做是拆毁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最后来讲呢，就由中央那个出面说，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啊，那是特区政府自己决定的，与中央无关。那后来呢，就只好就把这个东西偃旗息鼓了。但是问题是激起了民愤的时候呢，林郑月娥没有用政治协商去解决，而是透过警察的这个强力的镇压，结果激起了这个举民的冲突，矛盾的升级，酿成了香港的乱局，而且呢，影响到这个中央对台的政策，到时候蔡英文他们就以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样呢，就是这个拿到了870万的高票当选连任。所以林郑不光是搞乱了香港，而且还冲击了对台的政策。所以这次这个在这个第五波的疫情到来的时候呢，他进退失据啊，夹在这个表面上来讲，他对中央的动态清零，言不由衷的又去说什么这个啊，我不是始作俑者，我不是那么理解。跟着后来呢，又这个对这个疫情的控制啊，没有把握好这个窗口期，结果造成了100多万人这样的那个感染。所以呢，你如果对比内地本身中招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那些省长啊、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要下台，他搞出100多万人以上的人中招，那问责下台是必然的，连任是不可理解的。
嗯，好啊，这个搞乱了香港，影响了对台政策，加上疫情失控啊，这三件事加起来，那林郑啊不走都不行了啊，这是真实的原因啊。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就是这个节目的主角啊，就是这个李家超啊。李家超呢，在香港民意研究所啊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先生说呢，他比林郑更差啊。那个上任政务司以来呢，他的民调呢是34.8啊，是史上最低。那么香港浸会大学的政治学家高金文教授呢，他说他埋葬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啊，他是关键人物之一。那么八九民运的这个代表人物呢，王丹先生呢，在推特上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林郑这个人啊是镇压香港人的帮凶啊，迫害人权的恶棍啊，香港人的叛徒，香港的罪人啊，四大罪名啊，等于是这么一个人呢，很纳闷他为什么这一次会获得北京啊、香港的建制派和以这个四大这个地产公司为代表的商界的这么个支持呢？陶杰先生，
首先这个四大地产财团呢、啊、出面这个支持啊，这个我不认为他们是真心的啊，这个上面叫表态，他们就表态，所以呢，他们的支持并不是重要，最重要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陷入了这个对俄罗斯、对美国啊，这个三国演义的一个战争的这个回合，或者是准战争的这个最后阶段，所以呢，所谓的全国一盘棋啊，如果在香港有外国的势力或者是财团极力反对李家超来当特首。因为李家超很多人都说了，这个不只是这个是一些的评论员啊，比方讲清北京的香港零一啊，啊这个刊物啊，在一个星期以前呢、啊，啊就都发表一个个说李家超如果当特首呢，他有一些很大的缺失啊，他缺乏这个综合的香港行政管理的能力啊，他只是一个带枪的一个把他给提上来，是吧？啊，是一个像这个香港版的胡传魁这样的人物，连个刁德义也不一定啊有那么样的智谋啊，所以呢，这些呢， 啊，各方面的人呢，他们不是傻子，他们那是看得出来的。
嗯，
但是现在今天，今天啊，这个是对敌斗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是有一种啊，这个。啊，这种啊，高度这个斗争精神，所以不是，并不是说跟你讲什么逻辑啦，啊，尤其是三月七号，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曾经说过，对下任的特首三点期望：第一，配合全国发展；第二，啊，就是解决香港防务问题；第三，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香港的国际贸易金融层次的地位。那么这三点期望套在这个李家超头上啊，很清楚，很多香港人都知道是不能过关的。地产财团啊，啊什么政官啊，啊这是这个和尚头上钉这个苍蝇是明摆着的啊。但是现在形势突变呢，要对美啊这个加强这个斗争意识，甚至要进入备战状态，所以一把就把香港啊这个小弟就一把就把他卡脖子，就把他给 拉过来啊，就一起捆绑了。这是一个捆绑性的任命，不是一个理性的任命，是一个斗争性的任命，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任命。所以呢，李家超当了特首，他自己也有点意外。在宣布三天以前呢，他自己都毫无迹象，到后来他接到通知，就是你了啊，就是我，对，就是你了啊。所以呢，这个他不成为什么候选人，他是个被指定为下一任特首的这么一个被钦点者
啊，这个带枪的胡长奎啊，捆绑性任命，非理性任命，斗争性任命啊，非正常性的任命啊，这是对这个李家超成为候选人的这么一个啊认定啊。节目熊先生，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文章说啊，这个李家超啊能够成为这个特首的候选人呢，是因为十四造英雄，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
很简单，因为中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有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呢，这个特首啊，就是干部嘛，他的配置啊，就是为他的政治路线啊服务的，为北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如果北京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主流的话呢，那当然他要理所当然进行他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坚持这个改革开放，然后呢，就改革开放下面呢就搞香港的一国两制啊，然后呢维护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逻辑推理。反过来，如果北京认为现在和平与发展不是世界的主流了，那么是什么呢？因为三月底的时候大陆一个网红啊，得到这个上层那个领导垂青的一位叫李光满的人，再度啊继去年九月之后高调发文，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国策为应对美国及西方的全面战争，中国需要做哪些的战争准备》。文章提出，他说俄乌战争的发展态势表明，中美关系啊已经发生一种无法改变也无法逆转的质的变化，中美的合作已难以持续，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必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态势，所以呢，中国应当对自己的国家安全了抱有更深刻的危机感，要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那他是揣摩上意嘛？好了，你看那个在俄罗斯赤裸裸的承认乌克兰搞这个核讹诈、核威胁，然后呢，甚至不查惨案那个把曝光之后，中国的外交系统还坚持中俄友好无止境，中俄合作那个无禁区，国内的舆论场来讲呢，就一片 称那个俄罗斯啊这样的一个叫嚣，还有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官媒还一边倒的以反美为主旋律，所以啊就是他是已经是把这个啊对美国的脱钩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啊已经是做好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变成了对香港往后的这个特首的人事安排是服从这个全面战争准备的，因此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任那个李家超作为下任特首啊的便于来讲呢，一旦那个中美发生战争或者是二十大之后那五年内要武统台湾，中国受到这个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个制裁的情况底下来讲呢，他就对香港严加这个控制甚至军事管制，把这个香港这个深水港啊作为对台的军事作战的平台，那个时候呢就需要李家超这样这个警察出身的妥帖之人了、啊、准军人嘛，服从命令为天职嘛，来堵塞国家安全的漏洞啊，即对香港落实中央的全面管制权，所以他的思路就是这样来安排，所以呢时来风声腾黄阁就是李家超作为下届这个特首人选了，就基于这样的逻辑推理。
好了，这个你跟陶杰先生有神通之处啊，陶杰先生说是服从对敌斗争的需要，你这是服从全面战争准备的需要啊。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问陶杰先生，你刚才提到了韩正先生啊，他是主管国务院啊，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港澳事务的这个常委啊，他确确实实提了那三条啊。那么三条呢，我来看呢，完完全全是香港需要有一个经济的人才啊，服从国家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啊，建设金融中心，全部都是经济上面的这个事务的需要。那么这个李家超显然不符合韩三天的需要，但是呢，后来又来了一个这个叫什么下五条啊，情怀、格局、担当、能力、作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提出来之后呢，跟韩三条的距离就拉大了啊。那么我看有媒体解释是啊，出现了变换的国际格局啊，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改变了韩三条的内容
啊。我们从香港人正常的角度看来呢，韩三条啊是合理的，因为这是香港一国两制啊，执行25年以来，河水不犯井水，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城市啊，这个韩三条啊是提出对香港下一任的特首的期望是一贯的。但是这个下五点呢，应该现在是取代了这个叫韩三条了啊。但是韩三条发表的时候3月7号，那个时候乌克兰战争早已经爆发了，俄罗斯的军队已经侵略啊到了这个基辅外围了，是不是啊？那么要制裁这个俄罗斯，那么是韩正这些人呢应该也是知道的，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这个韩三条的出现的背景啊，由于他是上海出身，所以对于对外贸易啊、国际关系啊这些的金融城市啊看得比较重，是不是 啊？但是你看现在整个上海啊都被封城，然后呢就被进驻这个非常沉重的军事势力，这个不像是一个纯粹去监督啊这个抗疫的这么一种战略。所以呢你看得出来这个韩三条当然是靠边站。啊，所谓的这个五点呢，什么叫情怀呢？这个情怀是很难衡量的，啊，如果说这个爱国的情怀，梁振英的情怀绝对比李家超要高，是不是？论服从的话，我不见得梁振英也不会不服从。那么这个为什么不重新使用梁振英呢？啊，肯定就觉得这个李家超将来他这个工具性，他作为一个特首，在香港进入一个中美热对抗的这个状态之下，它这个工具性啊，这个功能是远在这个梁振英之上，啊，所以呢，这个李家超呢，我说是一个捆绑性的任命，也是一个我纯粹是一个工具性的任命，因为以前呢，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不是？好多事情呢，你们俩来解决，什么85000啊，什么盖房子啊，不，中央这细节也不管了。啊，也不了解，但现在不一样了， 面对香港的只有一条，就是怎么样去摆正自己的位置。面临一个可能中美发生战争、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准备。本来在毛泽东、周恩来时期，比方讲韩战，就是说朝你们说的朝鲜战争，那个时候更需要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的缺口，因为韩战的时期1950年到1953年是美国对中国红色中国全面封锁的，但是那个时候反而要对于这个香港，毛泽东跟周恩来下令，不但不收回，而且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作为一个物资啊，这个进出啊，这么一个港口。那么如果我们有常理来说，将来如果美国进一步制裁中国，中国只能够跟俄罗斯啊、人民币、卢布啊这么两兄弟啊这么啊用抱了抱团了，那么人民币跟卢布你现在啊还不能够在国际的桌面上拿得出来，是不是那个时候更需要香港啊作为一个这个金融或者是资本的进出口港呢？啊，如果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思维是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想把香港这个口子也封起来，是吧？那这是个什么怎么样的玩法呢？啊，我们这些香港仔就不懂了啊，就要请教你们这些大陆有几十年了、切实生活体验的人了、来给我解释一下疑团了，是不是？
啊，你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这个李家超啊，现在是作为台海冲突啊、中美对抗的一个工具性的人物啊，这么一个功能准备好的啊。那么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啊。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刘梦熊先生啊，你说这个李家超啊，有一个官场奇遇记啊，你不得其解。刚才陶杰说这个对北京在香港这个玩法呢，啊，他们不得其解。那么你对李家超的官场奇遇记不得其解，那么是不是就是对他啊？我看他这个人呢、啊，77年进了警局啊，到2021年啊变成政务司司长，44年干警察啊。那么这么一个人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你不得其解，你怎么解释呢？
很简单嘛，刚才那个就是说，我提到那个李光满啊，他揣摩上意的时候提到，中国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安全抱有更深刻的危机感，所以呢，就是说摆李家超这个人上来，李家超本身，第一，他对经济、民生、金融这个寒三条啊，所讲的就是经济、民生、金融呢，从来没有交集，没有交集。第二，还有一点，他本身是2020年的这个8月被美国财政部根据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啊，加以制裁的这个11个港府官员名列排第四，他那个是说保安局的局长嘛，这个对他的制裁啊，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除。反过来来讲呢，在北京的眼光觉得，哎，李家超被美国制裁来讲呢，说明他跟西方的利益啊就毫无瓜葛，这样的人呢、啊、才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他是绝对是政治忠诚，忠诚会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北京就放心了。所以基于国家安全第一，这个政权安全第一，维稳第一，这个三个第一呢，当然就让李家超来当那个下任的这个特首了。所以我本身是原来希望北京能够在维护国家安全跟维护基本法赋予港人的自由权利之间取得平衡，维护国家安全跟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取得平衡，维护一国原则跟尊重两制差异取得平衡。但是呢，结果呢，他们不考虑啊。总之，国家安全第一，政权安全第一，所以什么一国两制啊、国际金融中心啊、改革开放啊，那是摆的次要地位。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思路。
对，你这三个平衡好像现在都没有了啊，现在就是国家安全成了老大了啊。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陶杰先生啊，这个香港啊，在2019年的时候呢，香港零一发了一篇文章啊，说有一种灾难啊叫李家超啊。那么李家超这次呢成为唯一的这个候选人呢， 啊，之后呢，大家也问啊，为什么他成了唯一的这个候选人？那么这个事情就有一个解释啊，说他是啊时间紧促，香港有疫情，因此他成了唯一一个解释啊，唯一的候选人，你怎么看？
现在就是。是最高的上意，就觉得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不要也罢了，
嗯，
是不是破罐子破摔了，等于，所以这个不，这个是从任何意义上不是一场所谓的特区选举吧，不是嘛，是吧？所以呢，再加上把那个把以前的这个二把手张建宗给换掉，因为觉得张建宗做事不利、办事不利、不可靠，就要找一个穿军装的人才顶着。那个时候。都已经看得出苗头是把这个拿来做后背的了，所以呢，这个将来这个李家超当了特首，他其他什么都不用管的了，就是一件事，就是要在香港，要发现还有一些所谓的黑豹的苗头，就狠狠狠地打下去，然后就是执行将来上面给他的，啊什么样的跟这个动军事动员啊，或者是加强这个保啊。啊，公安呢、啊？这个力量，他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这么简单了，其他通通不管了。什么金融啊、城市啦、啊，什么住房问题啊，去你的了啊！这个其他通通让步，通通让路，就是这个样子，是吧？这个呢，当然这个认定呢，就应该是这么说，即使在台湾。1949年以后进行军事戒严的时候也是比较少见的，是吧？那个时候他们蒋介石当总统，那还有一个叫陈诚当副总统，是不是？然后呢，行政院长啊，后来的也是找些文官，是不是？啊，什么后来叫蒋经国当了这个总统以后啊，这个行政院长、啊、还找过当过找过这种李焕啊，什么这种。那么你直接找一个军头来当这个香港的特首呢？除非你是蒋介石这样的枭雄型的人物，参加过北伐，啊，有非常强硬的军事背景。那么说这一位呢，有一点的前不八寸后不着店。你说他是军事强人，像全斗焕那种的，他又不是。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小兵吗？他也说不上，够不上。如果将来香港要出现什么大乱子，说实在的，军事戒严的话也轮不着李家超来颁布，而是由驻港的解放军的司令来颁布。所以呢，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叫李家超来做一个特首，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优势，是不是？因为你到时候你反正你香港啊，真的要进入战争状态的时候，是轮不着李家超去指挥的，他只不过是执行的。什么那个时候你有任何特首，只要李家超继续是行政这个政务司司长啊，都可以发挥这个作用。何况下面还有一个更强硬的叫邓炳强，现在当了保安局长了、
好，这个我们的时间限制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谈到这儿啊。今天这个节目呢这个陶杰先生啊说李家超的这个人的出现呢是一个捆绑性的任命啊，是一个带枪的胡长奎。那么刘梦熊先生认为呢，这个人的出现呢是为了服从一个全面战争准备的这个需要。那么这些精彩观点呢都是我们两位嘉宾啊陶杰先生和刘梦熊先生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谢谢呢我们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